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这个快速反应的加州 Wave 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 Jerry，
我是开开。
好，然后这期 Wave 我们录制于这个在场的我们三位都参加了这个沙丘二的提前的放映，
是，
所以我们就录一期 Wave 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观影之后的感受哈。
嗯
啊，不过这期 Wave 放的时候应该暂定应该是周六，反正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也看了首映，
对。
所以这期我们聊的时候分享我们感受，然后在可能在临近后半程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觉得可能有点剧透的内容，
还是会剧透的
一些讨论啊，大家这个酌情的这个听这个听收听，
嗯，
是吧？好，我们这个未有节目啊，就是敞开聊，就是可以都分享一下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是，开姐可以，
别
不行吗？这么
让我先来，
这么哦。
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上一部的那种，
哎，是的，
画面上的震撼吧，
是的。
而且这个片子从它预热开始，给人的一种观感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个好莱坞顶尖大制作的
大规模。
对，
嗯，
我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是几部曲啊，
嗯，
反正总之好像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这种最高规格的好莱坞，
是的，
连续这种大作的作品。
嗯，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值得去电影院看。因为我参加那活动也很逗，是个那个马拉松观影，
嗯，
哦，
就 IMAX 的马拉松观影，就先看一再看二，
啊，连着来。
对，当时我其实我看了活动的时候我就很打怵了，我说这他妈的把我脑瓜都看烧了，这么长五个多点得加起吧，
嗯，
得将近五个多小时。但其实看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累，就是真的还是很容易看进去，
就它能一直吸引着你。
对对，哪怕是这个沙丘一其实已经看一遍了，我就是沙丘一的时候，
嗯，
当时我有一种就看完有个感慨，因为我作为一个，我提前说好，就是这期节目我的对这个电影的看法呢，大家要注意一个立场，就是首先我是一个不爱看电影，而且也不主动看电影的。
哦，是吗？
对，除了科幻电影
啊，
我现在连科幻电影都不主动看，都是知道这种程度啊，
很刁钻。
对对，而且我对很多科幻电影，特别是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有一种这个洁癖。
哦，
啊，
嗯，
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就是电影没法承载这个，就是没法表现那个文字的那个
哦，完全
连展。对对对，
你就是原著婆罗门，
对对对，
是吧？
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当时，《沙丘一》
嗯，
其实非常改变我这个感受。当时《沙丘一》
嗯，
我内心有一个感觉，就是它有些地方的表达比我想象的那个还大，
嗯，
还漂亮。
哦，是，
就是维伦纽瓦电影的那个，就是视觉上那种。近乎完美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沙丘一就特别好，然后沙丘二其实也延续下来，就是那电影那么长那么大，而且有些场景调度难度那么高，但是我感觉依然是就是你觉得没有任何一帧是废的，
嗯，
你就是觉得但凡它一停那画面就是美，
就是你
可以截图
甭管停在哪儿，
就对，停在任何一个地方，
嗯，
只要这个电影开始了它一上来一定是就是那个审美意义的那种美的意义上的那个信息，
嗯，
就是顶满，特别特别好，而且在 IMAX 看，我好那个真是，就是一我当时哈，
嗯，
在家里电脑看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发现那个表现力损失的挺严重的，
嗯，
啊，特别是它音乐，
嗯，
包括这次我们这个节目用的是沙丘2000的音乐，我没用那电影的，因为我怕各位听众受不了哈，
啊，
里边有高频音，
那个呜哇的，
嗷嗷的啊。
啊，
给我那个电脑，对，给我那笔记本的那个音响都干破音儿了，
啊，
到那种程度，
干破音儿了
啊！但是在 IMAX 我去，就是那个音浪，
嗯，
而且它里面就是配那个黄沙，那感觉就是巨明显，因为它那音浪是很切实的，是真正的音浪，就顺着你的那个感觉，顺着皮肤就过了，然后那个画面上就是那就是合的巨好，就这些一里的一些。我印象很深的特别美好的点在二里基本上都是保持甚至放大了，
嗯，
就感觉跟一那种它其实还是有张有弛的给你展现那个画面相比，二真的是就是大场面是连在一起的，
嗯，
啊，对，
我回头这么一想就是它的起落的幅度非常的小，就哪怕它是 比如说小说中的名场面或者是情节上的大场面、
嗯、
中间它应该其实是缓一下的，那缓一下往下走的那个程度也不高，所以说你的感觉就是你情绪一直都掉得非常高的、
嗯、
就是一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剧情是那种暗流涌动，
对对对，
是的，
要那种氛围，氛围感非常强，就是你觉得啊，这个你不知道哪里暗阴影中会抽出匕首一样的那种、
嗯、
那种氛围。二就是光光的，
对，因为你看完一的结尾的时候，你就大概感到二应该是要一个往回播，
嗯、
无论这个王子复仇，我们怎么形容这个故事都好啊，
嗯嗯、
就是二它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倾向，所以你就会期待着它的那个场面会更上升。
嗯啊、就是二在有一点也是让我很出人意料的是，就是它跟小说处理这个部分相比，二的冲突感非常强烈。就比我记忆当中的小说的那个冲突是，就是甚至是高一个档的
哦。
就是小说里面的有些情节，在小说的设计当中，你甚至感受不到矛盾，
嗯、
就感受不到故事上意味上有冲突。特别是比如他加入弗里曼人的那个环节里，但是在这个电影中，他设计出了更多的那个情节冲突，就使得你看着电影的时候，你一直就是保持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就不觉得累，
嗯、
这点就觉得特别好。
嗯。你说这个昨天咱俩看完电影的时候路上还聊来着吗？ 其实我也是很赞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先阅读过那个小说去看的，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就像个婆罗门，就是要盯着导演说你这儿到底拍没拍出来，那儿到底改没改，当然是会有这样一个心态，因为也都是书迷和影迷嘛。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次沙丘二的观影给我很震撼的两个地方，就是我想通了一个事儿，包括昨天跟你聊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这种巨著应该最适合的题材肯定还是全游的那种电视剧，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就是为什么还是要真的去走进电影院看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我在观看沙丘二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它验证了就是文学和电影是没法相互替代
的，
就是文学也不能替代电影，但电影也没法替代文学。
是的，
但是维伦纽瓦有些段落，我是真的觉得他是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东西，
他用
极其电影化的那种视听给你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个人觉得最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是那个三角竞技场那个段落。
哎、是的，
其实那个在小说里，
小说他写的甚至有点絮叨。
对对对，
因为他那个在小说里那个哈克南的那个继承人的那个这次就是
新角色那个，
对，就是他的那个在斗兽场里的登场，他其实是为了衬托姐妹会的心机和他的那个在作为穿针引线的那个暗线，然后掌控各大家族这件事儿，所以当时那个小说实际上把重点都放在了在看台上这几位姐妹说话那种点到为止、
哦
嗯、
但是对，但是这个暗流涌动的那个劲儿、哦、但是在电影里哇那段就美极了，我操，就是
我都快要陷进去了，
对，美极了。
还有他之后的那段就是那个雷亚塞杜诱惑那个费德那段肯定记得特清楚、
嗯、
那个在小说里就是一
小说里就没有，
对，
小说的意思就是说我马上就要去了
啊、我要
跳过了，
我要完成什么样的目的，怀一个孩子、啊、对，然后直接跳过。但那一段我就觉得我当时看
极了，
我就要钻进，我那个头就要钻进那个电影院那个大荧幕。
而且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就是场景跟镜头的那种近乎轨迹一样的互动，
嗯，
就特妙。那个就是你能感受到一瞬间，你就感受到了那个，虽然这个费德这个人物，这个准男爵在哈克南家族的政治意味上他是那种下一个王者，他是、
嗯、他有点像钦点，
对，他就是可以飞扬跋扈，他可以变态，他可以想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更大的尺度阴谋中他真的是棋子，就是那种感觉拍特别好。而其实也是沙丘一和二，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有一个我跟自己的这个观点和解的过程、
哦、对，
就是
明白，
就是重要的是那个像，就是意象，
嗯，
所以电影和就是在科幻故事里，电影和文学的互相改编，其实真正关注的不应该是文本是不是传达的精准、
嗯、信息的传达，
而是感受是不是一致的。在这点上我觉得就是维伦纽瓦做的就是特别好。当时沙丘一看完了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挑刺儿人，我对沙丘的一的改编就是感觉非常好，
嗯，
因为它里面其实改了很多东西，就是扔掉了很多，
嗯，
改的还挺明显的、
嗯、
但是我还是感觉对，就是我到当时就是在那个 IMAX 的那个连续观看的那个休息过程中，我就在想，然后我想通一个事儿，就是他们那个意向是一致的，
嗯，
就虽然他说的具体的事儿可能都已经差出去很远了，但是他表达的那个意向那个氛围是对的，就是说文字有文字能呈现的那个像，
嗯，
文字是通过啊，他的那个空间，他激起你想象，还有他有些事说的很密，有的些事完全不说，构筑起来的那种感觉。但电影有他电影构筑那个像的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维伦纳选那个方式特别适合沙丘，
嗯，特别理解你，
就特一致。包括就是一的时候，就是翟老师说的
啊，
有的场景里你要感受到的是那个暗杀即将到来，
对，
在那个小说里他写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内心中的那个不安定，在小说里是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事儿啊，比如说杰西卡夫人到了那个宅子之后去那个什么花园里，他里面有一个养花的地方，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之后他的反应并不是很安心，而是越看到姐妹会给他铺陈的线索他越慌张，
嗯
啊，包括他那个家主到了之后就在那儿看着他们搬家时没完没了的想那个牛，他祖父怎么斗牛，然后怎么就 对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说，那个是文字的魅力，
嗯，
但电影确实就不应该是那样。
你说这个我刚刚又想起一个例子，
嗯，
就是说可能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表达的这个氛围是一样
的、
嗯，就是其实原著里也特别重要的一个线，就是弗雷曼人他们怎么去收集水储存水，
是
为了怎么一个愿望，就是其实电影里也提了但是提的比较少，
嗯，
就是他们的终极计划就是要改造俄拉克斯的生态环境，然后就是非常详细的写了为了这个大计划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坚守，对 对其实特别的精彩。而且弗雷曼人在小说里其实不光是一个特别有力量和那个，
对，
就是意识的那个，就是民族意识的那个，而他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而且就
是
科学技术巨发达的一个，
是这样的，
但是在电影里稍微好像有一点偏颇，但是我记得电影有一个镜头我觉得就是一下就直接把他之前没讲的这些表达出来，就是保罗在喝下圣水之后他看见那个自己的妹妹，就是那个安雅泰勒演的那，就那么一幕，然后他看见的意象是海水和沙漠融为一体，就是海过来把沙漠要吞了，
啊，
哇，当时看了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选的太就是他懂得如何用视觉传达把那个文学上所谓的言有尽意无穷的东西用完全的一个视觉的结构，
嗯，
而且是独属于视觉的那个结构把它传达出来，
嗯，
这一点我就觉得沙丘二真的是延续沙丘一，就这套东西
就是他的改编的逻辑，
对，
嗯，
他那改编逻辑非常清晰，而且他其实二跟一相比改的就更剧烈了，
嗯
啊，他其实二就是调整了一的关键剧情的发生的时间关系，就是有些他可能在小说里他本身他写成了一个一两年的故事，
嗯，是不是这个，
但是在电影里他要压成一个比较 紧缩的，
就是保罗在弗里曼人这个成长，
对对对，这
威望成长的这个过程，
对，特明显，这个
就感觉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对，包括他删掉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原来的这个一些保罗的那些朋友和导师，
嗯，
啊，他们怎么这个被俘虏或者怎么样的那些剧情线在这个电影中就直接全部都删掉了，全部都略去了，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么改就是为了服务于这个
主线，
对，就是电影的就是说回来就是那个电影的像，就是沙丘要讲的是一个本质上不是个科幻故事，它实际上是一个那个围绕着关键的独一无二的资源，
嗯，
那块领地，
嗯，
然后各方势力的一个各怀鬼胎的博弈，它是要讲这件事。
哎，你知道我有看到一个可以验证你这个说法，
嗯，
就是导演在他的那个工作室门上一直贴了一个东西，嗯，据说是出版沙丘剧本的一个第一页的一个什么话，就是沙漠里只有适应，要么适应要么死亡，
对，
然后他自己后来解释过这句话，是他用的是霍金的话来解释他那个门上贴着那个东西，嗯，就是说就是智力所谓智力是指的是适应新环境的一个方式，
哦，对对，
一个水平，对，
说的对，
我要不待会儿再看一下怎么说的，
嗯
啊，那就这么着吧，
啊，是，
对，所以就是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意思是一样，他其实 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一部讲的，
对，
就是保罗怎么去跟弗雷曼人一块儿，
是的，是的，
对，然后完成这个新仇旧恨的一个，
对，
嗯，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后来还看了很多的，就是因为在国外先首映了嘛，
嗯，
有第一批的这个特别 nerd 的这个影迷，
啊，
大家去看那个抓细节，就是有一个细节特别好，就是最后一场保罗跟那个费德在那个大殿，就是最重要的，
嗯，
他们那个就，
哦，
就是格斗的这场戏
battle，
对 battle 这场戏有一个细节，就是保罗跟他打之前先是把刀比在头上，
对，那个，
然后再比在肩上，
是的，
其实这是第一部里头，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在赴死之前对着镜头给他指的，那个，
是的，
然后他指比完这个刀具之后，保罗，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说愿你刀碎人亡。
是的，
这个其实是上一部他那个弗雷曼那个
弗雷曼人会说的。
那说对，所以你就看这个人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已经融合了过去所有的这个对经历什么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把它作为一个最后结局的一个战斗的细节。
嗯，那正好从这儿就说，刚才我们描述的都是些很感觉的，
嗯，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我们觉得特好的片段，这个片段可能对于某些听众来说就是有点剧透的嫌疑吧。
嗯，
啊，可以，大家可以这个酌情就是跳过
刚才那个情景。
嗯，对对对，但是我就想从这儿顺着说，就是沙丘二另一个让我觉得特高兴的点，就是维伦纽瓦在沙丘里特别喜欢使用一些特别古典美的构图，就跟那古典油画，
啊，我特别想说这个，
对，就是
Jerry 应该巨喜欢
一的时候，这个场景不是那个最后他家主要死的时候那个场，就是他 裸身，
就是
摊在，
他摊在那个就像马拉一样，
那个，
对，
马拉之死，
对，然后这次是就是这个剑斗的时候的那个有一个互相的镜头特牛逼，
嗯，
就是之前的镜头应该是这两个人在帝王的帝国的势力的那个以他们为背景进行那个剑斗，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类似最后的晚餐一样，就那一幕背景里的每一个人看待这一幕那个表情都巨微妙，然后结果下一幕他们俩就是也正好是一个对剑的那个怎么说来回那个势一变就攻防方换了，然后那画面就是换到了他对面，那背景是有这个星球的黄沙，然后那边是弗雷曼人和这个保罗的那些朋友在看着他，
哦，
然后又是另外的一种色调，那色调是比较单一的，
嗯，
但是每个人的表情又也是不一样的，
换了一波，
但是这两幅画都像古典油画，
嗯，
都有一种那种就是古罗马式的，就是整个那里面有一种那种古罗马式的政治阴谋的时候那种劲儿。
他好像在采访里说是以中世纪的这种美学，
嗯，
作为一个他的依托，因为本身不是也是沙丘就是发生了这个人工智能跟人的战斗之后，他
对
他回归了一个那个，对，所以他们是以中世纪为一个基础。
而且我觉得特牛逼是这个跟小说中给我的像是不一样的，就是小说里的那个场景其实没有这么有仪式感，小说那个场景比这个场景要混乱
啊，
要大，然后其实戏剧冲突甚至在我看来是更激烈的，但是在电影中这个场景里他把这个节奏放缓了，
他变成了一堆人在
注视着
目着，
对，然后他还把音乐全去了，其实有一种那种特别古典诗意，就是我觉得这种处理就是又是出乎我意料的，那种处理，说哎这段也居然这么处理了，
哎你说这我想起一模一样的感受，就是之前因为我看了很多宣传，确实是说有一场史诗大战，以及这个二是一个结局，会有很多的这个大战戏。我当时真的心里有一点点担心，我就是觉得不太想看维伦纽瓦拍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那个，
你不想看这个
CG
大场面。
对，但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确实很担心，就是一堆这个就是扑翼机什么，就是炮艇，然后在上面飞，然后马上他还是以一个就是双人 battle，
哎，对，
好好好，要的就是你这个东西。
哦，这点就是
你喜欢这个。
对，这点就是我想说，就是其实是《沙丘二》这个电影，这个表达可能真的剧透，但是也是让我特出乎意料的事儿。就是我原来冥冥之中，我也不知道在哪儿看的消息，或者是哪个新闻报道，然后就觉得维伦纽瓦说我要把《沙丘一》改成三部曲。
嗯，
我不知道哪就是留下这个印象，所以他说我《沙丘》拍到第二部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哦。那按照小说他这个差不多就拍到 保罗骑杀虫吧，应该是高潮就结束了吧。
哦哦、骑上杀虫。
对，因为骑上杀虫在小说里，它其实是、
啊、
你可以理解为是
彻底融入。
对，而且那个对于保罗的那个先知形象，应该算是第二次天启、
嗯，
就是在小说中他其实是多段完成那个启示的。
嗯，
他那个融入，真正融入弗里曼，在小说给的那个情绪点中是个很重要的点，
嗯、
就是因为小说在这部分处理跟电影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小说我记得他处理，他甚至已经在世俗生活和战斗中完全融入弗里曼人了。
嗯，
然后他就是有点相当于他要补上自己的神性，他才去骑杀虫，所以这个事儿是对他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对他的战斗而言已经是那个就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了。小说是这样一个节奏
啊，他本来不依靠于这个战斗，
对，但是在电影当中他就是和那个他融入弗里曼的那个节点是捏在一起的，是这么处理的。然后我当时是就是很狭隘的认为电影应该就是第二部会把这个作为他这个电影的情节高潮，然后就收了嘛，因为在小说里骑上之后他就真正是弗里曼人的领袖，接下来就是跟帝国狠狠的磕嘛。
嗯，
结果这个电影改编到小说结束了，
一竿子捅到头了。
对，我当时
挺震惊的，
就给我整不会了。因为导致我在这个电影后半段看的时候一直在想他什么时候结束，感觉该收了，要不然接下来一部电影拍不
就打起来了吗？
不够，对啊，
嗯，
因为而且还有就是小说里有一幕我非常喜欢，
嗯，
就是弗里曼人对帝国的那个战舰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其实是从那个当时我记得是星球上的那个最大规模的沙暴来了，使得那个帝皇的那个战舰以及也就是他们要塞并没有落到地表上，它是停在这个平流层上的、
嗯嗯、风暴，
对，然后在那个。就是我心目中这个科幻至高龙傲天的一幕，就是保罗跟他说我的军团跟你的一样，而且他们就在我身边，然后帝皇说你说他们啥呢啊，就你一个人，然后你看这底下都是黄沙怎么，然后那个沙虫从那个黄沙之中扑上来，就是说沙虫实际上可以就是腾得很高，然后甚至就咬住那个在平流层上战舰那样的一个场面、
嗯嗯、
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个弗里曼人的士兵从那沙虫上就无穷无尽的，然后跳到那个战舰上那个场面，我当时觉得我操！我第一次沙丘读到那儿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还能写出这么大的场面，
嗯，
我特别希望电影里有，
嗯，
当然就是因为电影那么处理，它就不是这么处理的，
对，
它是那个在那个，但是意象是一样的，
它反而最后给有点去，
对，去掉那个那种奇观感
的、
但是他依然处理的非常漂亮、我觉得那段也是处理的非常漂亮，是在那个也是在沙铺之中，然后你以为只有一只沙虫的时候有那么多沙虫、
嗯、
你以为只是沙虫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是人、
嗯、
那种感觉意象还是一致的，但是他拍到这时候我就知道完了，这个第二部要给他讲完呀，
这不是打起来了吗？
对，我说这
轻易很难善了了，
对，这不都打完了吗、
嗯、
因为那个还有一点是这点是沙丘一的时候我录那个电台给大家讲那个沙丘小说的设定的时候我提过一句，就是这个准男爵在小说当中很早出场，而且很早就铺垫了、
嗯、
就是他实际上在小说当中是给保罗这个身份带来极大压力的另一件事，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弥赛亚、
嗯、
就是保罗到最后真正的压力是在命运的意味上，在成启蒙的意味上压住他的这件事，就是这个事儿是在小说的最后他才做完的、
嗯、
但是沙丘一里就完全没这人，我以为就这条线就删了，所以当二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就是我还是天真的认为二就是只拍一的小说的一部分，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物一定要着很多笔墨、
嗯、
甚至在第二部里要把他拉成主角一样那么设计，这样才会有三，我心目中那个三啊，他们俩有一个旷世
对决
这样啊，但结果也不是，就是说虽然二给他的塑造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他和保罗的这个互动就是在二里就讲完了，
这个准男爵的戏在二里面都非常的高效，
是、
嗯、
就是他的几场戏都
快速的立住这个人，
对非常，
然后快速的就对进入到这个刀战，
而且我发现真的导演都还是爱变态
啊，那肯定
所有的变态美学都比正人君子的、
啊、整个哈克南的所有的情节和场景、
嗯、
我就觉得比小说精彩，
是
比小说写的精彩多，
就是这个家族整体的那个风格，黑白关系的那个强的
对，然后有一些畸形的在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的那个视觉表达是他们以这种有点病态的生理畸形为美， 那种感觉是特别清晰的，
嗯，
就特别妙这个事儿。
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要以那种音乐的标签，他们家所有东西应该都是黑暗、哥特、工业，
对，
还电子
啊，对，太妙了，这个部分真是太妙了。
而且因为他把他那个所有的肤色都变得很白嘛，
嗯，
然后在那种基础上，甚至还有一段是黑白，
就是黑白的画面，
嗯，
然后你就看他觉得那个躯体的那个造型就在那个基础上显得特别，
嗯，
特别明显，
对，
就大理石嘛，就雕塑嘛，
是
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强。
嗯，但是它又不是那个，就是希腊雕塑中有一种暖的感觉，
嗯，
它没有，它特意把那个地方就去掉了，
去掉
那个人是那种灰白灰白那个颜色，拿的特别。
哎，你说这个我还想了，就是黑白为什么要黑白拍？我之前一直在查他为什么用黑白拍，
嗯，
但是直到就是说首映前呢。有限的采访资料里没有写，只是很多年前翻一篇文章说他一直梦想拍一部黑白电影，
哦，
但是我去猜为什么这边用黑白啊，个人的一个猜测是因为我在复习沙丘一的那个设定的时候，
嗯，
就是他这个哈克南这边这个结地主星，
哦，
他电影的一个给他的设定就是没有阳光，
嗯，
全是人造光，嗯，然后是一个被超级污染过 的，然后所以他们的皮肤都是白的，然后也是秃顶的，没有，其实小说里不是秃顶，
对，小说里不这么说，
那个小说里头那个费德那个侄子他是个美少年，特别阴郁，
公子哥，就是
卷头发的那种，
啊，就当时就是这两个家族特别有这个，就是古罗马的，
对，
古罗马的望族的那个身份的那种意象更明显，
嗯，
但是在电影里改成这样就是
对
牛逼，
特有范儿，
他太起范儿了，
啊，特鲜明，就是那个造型，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拍成黑白是因为他这场戏必须得用那种阳光特别强烈的那种，
嗯嗯，
那种斗兽场的那种，
而且他希望那个仪式感形式感要拉得够满，
对，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就跟他之前设定是反的吗？
啊，是，
我在想他是不是因为
确实好有点
用黑白
啊，但是就看爽了，
嗯，
啊，特别是那个在 IMAX 的时候，那个真的，我不知道在就是稍微小点屏幕里会不会就是这个感受会，
我觉得
会打折扣，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
对，
我看了两场 IMAX 之前我看的是小屏幕，
哦，
确实是区别，
因为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前后逻辑的承接，就咔就给换了没有颜色了，
嗯，
所以那个感觉极其的神奇，就是我还没反过来呢，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色彩了，
嗯，
然后就开始厮杀了，而且就是甚至连姐妹会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黑白的，当时我就有一种就是那种感知上已经错位了，那个感觉一直保持，一直保持，一直保持到他都开始砍人了。我说啊，哦，这段就是要黑白的拍，在那之前就是那种不协调感，真的和那个
就是刷的一下就过去了。
对，和那个哈克南的这个母星，他希望给你的这种这个家族的那种病态，真的合了，就合上了。
嗯，
就是这里面，我就还是说回来，就是意象对，而且意象传达到了，我觉得就是极大成功。我觉得维伦纽瓦特牛逼的一点，就是他脱离那个文本的那个，就是改编文本那个纠结这个劲儿。
对
啊，就是说这个部分小说里是，可能是比如说他阅读的时候，他觉得小说里给我是这个感觉，就他不会想说啊那个元素要怎么挪到屏幕上，而是说他怎么用一套东西，屏幕里的一组，
嗯，
从镜头运用到什么，然后给你一个相同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是这个电影特别，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嗯，
而且你要知道它还有一个难点，不光是这个小说的语言很难呈现，
是
还有一个是因为沙丘之前已经有过好几代的改编，
是的，
破产经历丰富，
对，
嗯，
你就说哈克南他这个美学之前肯定是及格奠定的嘛，
是
及格，但是及格那个东西已经被运用到异形里了，
是的，
然后或者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星战啊杀虫 啊这些早就都被人给拍过了，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大家好像没有见过但是又觉得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东西，
是的，
实在太难了，
对，
那你而且因为沙丘这个 IP 它就是我们了解到它就是感觉它跟当时的顶尖艺术家的联系特别的深，
嗯，
就是从佐杜那个版本
是的
开始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拉满的电影，
是，然后包括这次维伦纽瓦那个风格进来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几个地方，就因为他是那种很喜欢大构图的导演，
对对对，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还是提一下这个 IMAX 的事儿，就他的很多那个场景就无论是巨物，
嗯，
还是那个战舰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就是你最爽的就是你跟着那个东西，
就
是他
就是
抬头
你也得抬头，
对对对，
就是那个大屏幕往那一放 你就不能忽视他，
对对
对，
的那个劲儿
太好了，那个
那个是他特别擅长的。然后
有东西就是越大越好，
对，
大就是好，
说
对。然后就我跟我爸，我给他在那个家里电视上点过《沙丘一》，那我爸睡得老香了。咱们实话说，就是这个电影，
就那么尖的动静也没给。
对，这个电影它有一些门槛在，所以它我就确实我觉得这个我点这个电影是个失误，就是我就是爸妈这一辈儿他没有这个基底，他们去看这个确实是有点费劲。但是另外一层面就是，确实那个大屏幕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
哦，而且二里你说这个大型音像里有一个是我觉得巨值，然后巨高兴的，就是它的那个香料生产
啊
车和那个。气球全换了一套新，因为是哈克南
回、哦、换新了，对对对，
换成新的，那新的那个哇！
哦，那个开头
太他妈爽了！
开头我觉得开头好像是最喜欢的场景之一，
是
就是一下那个音乐起来，那个他们那哈克南士兵飞起来了，
哎、
对对，
就是
哎，那个真是
我觉得那段特别好，因为他飞的特别没有感情，
嗯、
对。
他不是那种，就是我一蹬地，我起来，他不是超人那种。
而且他那个电影特意，我是觉得弱化了他那个背包的那个飞行原理，所以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合理，然后就浮起来了，
腾空而起。
然后那种诡异的，就是那种让你难受，看着难受那个劲儿，对
对。而且他贴着那个垂直上升的那个山峰往上走的时候，那种就是又精密，然后又。又秩序感的那种东西，
然后又冷酷，然后有点变态那个劲儿。
他去情感的那个感觉特别强烈。
对，
然后就这个导演就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擅长嘛。
嗯，
然后就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想啊，就是那个皇帝
啊
登场的时候，
嗯，
就是你注意到他的那个建筑，他那个天花板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的一个洞口，
对对对，
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日本建筑师设计的那个小教堂。就那小教堂、
嗯、
哦，知道你说、
啊、就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名字了、哦、大家肯定都知道，然后就是他切了也是那么一个洞口，然后关键是他那个导演让那个光从那个洞口下来，就是垂直的从那个厅堂一直打到这个皇帝的脚
啊，是的
那个位置，就是他的脸又好像是在阴影里、
嗯、
然后但是整个下半身是在那个光的那个映照下的、
嗯、
那种神圣感特别强烈，
就觉得想多在那儿待一会儿、
嗯、
我也想进去看一下，
对，然后就他就让我想到那个日本的建筑师
啊、你说这个真是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原著普罗门、嗯、我想说帝皇和他的女儿的选角我觉得极其的完美，我操，
嗯，
就简直我觉得那个我看的书活了、
嗯、就是
那一页，就是他那个帝皇那个皇或者说皇帝、
嗯、
在小说里给人那种就是那种年老的然后有点病失的那个劲儿、
嗯、
就是在日常中冷漠然后甚至觉得有点痴呆，然后是有的时候有点懦弱的那个劲儿，但是在里面是一个特别狠毒，你觉得他那个狠毒的帝王的那个擅长帝王术的那种心全都在那儿的那个感觉、
嗯、
在电影里就是在他最后决战之前的那些场景里显得特别好、
嗯、
就那种冷漠，然后就包括面对自己的女儿都那种又赞许说你以后你跟我一样狠可以、
嗯、你就是
然后我
最厉害女王、
我也确实整不动了的同时，然后又感觉他有一种天然的那种威压，而且他那种威压不来自于明君的感觉，而来自于他的那种手腕，
嗯，
那种东西，就是这个演员把那个劲儿演得特别对，然后他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就很有意思，整个帝国相关的场景里他又用了特别多亚洲的特别是日本的意象、
嗯、
就然后又和前面两个家族又完全区分开，这点我就觉得特感动。还有一点是他真的是以皇女的录音笔，
嗯，
对吧，
对，
以皇女录音笔开场、
嗯、
那个东西是我读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是最难改编的、
嗯、
就是我觉得
每段小说开头的、那
个、这个结构我觉得电影里完全可以没有、
嗯、
但是他哎用
尊重
哎很
尊
重、
嗯、
我说我可以、
嗯、
而且从这儿、
哦、原著小说就是有
这样，就是
这样
的，它是每一章的开头都是那个皇帝女儿的一个
日记
写的是什么什么，比如记录了一个穆阿迪布什么什么破折号穆阿迪布手机穆阿迪布家族史。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小说的那个它有一个阅读的感觉，是一开始你就以为这段是一个卷宗的节选、
嗯、
没有什么 就是你看一下参考一下，后来发现哦它是皇女写的、
嗯、
它不是卷宗，它是皇女的日记，而从中你能看到皇女对穆阿迪布就是越来越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关注，
对对对，
就是一开始是觉得他只是一个政治棋子一个政治现象然后需要去研究，到后来他就有点 就着相了，你知道吗？
哇，你这说完我就鸡皮疙瘩起来了。
就那种劲儿，就是通每章通过那个开头，其实那个小说中那是文字的那个魅力。
嗯，
然后在电影中，其实他把这个拿进来，就是看到那儿的时候还挺感动的，
尊重，
对，特尊重。而且就是，我就想从这儿说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沙丘一》和《二》在道具的设计上真的是很下功夫。
那
就是找回了我感觉我记忆当中科幻电影黄金时代的时候对道具的那种有点痴迷的
顶级的那种。
你是说，这种小道具？
小道具就是抠的特细
啊，
而且还很执着于它怪。我后来我记忆当中有那么一个阶段的科幻电影的道具哈，可以做的很细了，也可以做的很精致了，但是里面那种怪劲儿就少了。
嗯。
但是我觉得沙丘里是就是
啊有哎，他那个面具那个、
对，就是他对每一个小型道具里那种小细节给你带来的抑郁感，
嗯，
特重视，
嗯，
抠特别细啊。虽然其实我颇有微词的是，我一直读小说，我感觉福利曼人造的东西吧，就塑料感有点好强啊，不知道为啥。
你是说电影里？
电影里是做成那种就是都是一些塑料道具，那沙锤啥的，
哦、
啊，就是小说给我的感觉，总觉得它是一种。
原生质，
就杂糅着就是更粗粝的金属开模和木质的那种东西。
嗯、
然后小时候，那电影里就拿出一个油光水滑的沙锤，
那个就是，
而且看着巨他妈细致。
你说是招那个沙虫的那个东西吧？
对对对，
就是它甚至还有一点那个喷了那个亚光漆的
感觉。对对对，
哦、
对，我说哎，怎么是这样的？就是唯独这个、
嗯、
让我稍微有一些那个什么。但是在这基础上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特别是他们那个装甲呀、啊，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开那个。护盾的那些装置啊、
嗯、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黄磊的录音笔、
嗯、
绝了真的、
哦、那个
一说话上跟着转哈哈夜的、哦、我操太好看着就喜欢、
嗯、
就那种道具也是就是都特讲、
嗯、而且我觉得服装
我觉得他道具也跟他设计的这几个家族的那种
哎对
气质是
合
的、哎、那个帝王拿的那个信件
对
啊，刻着
哎，刻
卷轴
搁这转
啊，你要写多了字儿，这还疼不下
是。
然后你看，等那个到那个哈克南家族，
嗯，
他们那个冰的那个面罩其实是很工业的，
对，
嗯、
但是又是要那个石头的那个。嗯润的那个线条、
我要补充一个知识点、
啊、
就是哈克南你刚刚说他家族的其实很多东西是所有沙丘的家族里面最像动物的
对 对
比如说他的那个士兵服装是像蚂蚁然后他的那个爬虫机车、
嗯、
香料爬虫机车像章鱼
对对
因为那个章鱼是吸
的
那个的、
哦、
所以他想像章鱼一样从地底上吸那个香料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是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飞船是像那个球鱼就是以前的那个吸血鬼电影里老出现那种
对对对
那种东西、
嗯、
就是他们
就是以前我那个踌躇那个梗那个、
哦、就是那个、
啊、
对
对
对就是那个对
所有东西都是最像动物的
对、
嗯、
然后特别妙的是它那个黑色的那个黑油焦油质感也是出现在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哦、是、
嗯、包括它那个乐器我觉得很神
统一的
它那个就是那个侍女你记得吗？
我有忘。
男爵在那泡那个
泡澡
油里的时候，
透明、嗯、衣服透明的那个侍女，
对他有一个侍女的那个，就是他演奏的那个东西，
嗯、
是手上的一摊，就是你乍一看以为也是油，但实际上是石头，
嗯、
然后他摸它会有声
哦，
有一个这样，就是他里面的小细节里的给你的那种情感的那个体验特别满。
哎，对，你知道他这侍女为什么是那种材质的衣服吗？
嗯，没细
心。其实。小说里没写
过对啊小说一点都不提
谁还关注你的侍女
是
但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他那个黑色眼球什么的肯定还是很、
啊、
符合他那个工业的氛围另一方面是因为男爵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
哦、
他永远怀疑别人会在、
哦、
就是他的侍从身上安什么毒药也确实后
来
有人要暗杀他、哦啊、所以他的侍女穿的永远是透明的衣服、
哦
就是
哦、这个确实很合理
而且因为他的取向所以就是
小说里对哈克南的男爵自身的那种扭曲和阴暗就是很少会放在他的行为和外表上
嗯，
就是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沙丘一当时就给我特别大惊艳的地方就是他对哈克南所有的相关人物的那种就是他那种不协调或变态是能从相上感觉到的、
啊、
小说里都是那个男爵一天到晚寻思的都没有正常事儿
还跟人拌嘴呢、
啊、对对
挺婆婆妈妈的
对对是一个絮叨叨人就是、嗯、而且他甚至在小说里给人的感觉是那种表面上甚至会视若服软的那种黏糊唧唧的一个老头的那个劲儿、
啊、
然后内心里想的都是那种什么睡小男孩啊你懂啊这种啊 这样的故事、
哦、
非常冲击，
确实是有点不一样、啊、
对对对，在小说里就是那个、嗯、那种变态的劲儿是通过这种文字承载的细节、
嗯
啊、就是你知道变态有什么程度，他甚至就是惦记过这个睡保罗这样的，他都对在上面美滋滋的想，我说我当时读这时我都惊了、
嗯、
我说妈的都这么变态吗，给他一刀就这种，但是在小说里其实、
哎、你看他在小说里就很合适，因为这些内心的那个东西，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外化出来、
嗯、
是的，
那如果一个角色把他那个那些东西真的用台词外化出来，这角色显得也
太猥琐，
就是
对呀、啊、
就是太没城府，太不像是一个家族大族长了，
对，
所以他得用别的方式把这个，
对，但是你在电影里、
嗯、
特别是电影里对那个男爵有一些新的造型，就比如说包括他那个竞技场的那个戏里他有一个纯白的那个造型推进来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这个人物真的在形象上就是又丰富了，
嗯，
特别妙，就是视觉的那种享受，就是真是全方位的，拿到处都是，而且一直都没停过。
但是我特别喜欢是他那个电影里的大道具，就
是啊，
是飞船什么的，
哦、
啊，就是第一部我就难以想象，
哎，那个飞船太好了，
第一部里面最帅那个飞船居然就只在第一部里出现。
对，
就是那个巨小的飞船从一个巨大的豁口里，
就是那个飞船的尺寸已经失调到你乍眼看你觉得它没多大，
对，
直到那小飞船出来的时候，
那小飞船从那边出来的时候，
我说怎么这么大呀，我操！而且它那个造型太不飞船了，
嗯，
我就太喜欢了，我觉得飞船就得给我整
这
样，
它造型跟那个我那 U 盘那个口一模一样，
对对对，而且它上面那个材质也特别不那个，
对，那个麻麻咧咧的，
像个那个就是巨石，
对，
哇。
那太帅了，然后我以为他每一部后面都得出来呢、就是我以为
自己
跟那个死星似的，就是每一部
我得狠狠的
星战里都得炸一遍，
自己都更新换代都、
对，然后这一部又出一个，就是
他给皇帝的整个阵营上的是那个古典，就是
你是说透就是亮的
那金属亮色
那个空山机，
哦，那太帅了，
就是、
太会整了。
我说那个 IMAX 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个飞船从上面下来的那个场景，
哎，是
那简直太帅，那个。特有点空山机味儿，
而且我觉得它
反光的那个质感，
对
对
对对，
圆球，
我就觉得它太敢了。我说这玩意儿要用好了，显多土啊！
哎，那个我还查了一下，那个圆球其实是第一部，你记得就是保罗他们不是到达俄拉克斯，然后皇帝那边人过来就是宣诏书，其实
是
他们那个飞船，
是，
但是他这回给改成那个，
就是改成了真正的帝王座驾的那个。
我后来我还去查证了一下小说，就是他那个圆球，这次那金属圆球底下不是有一根就是三角形的金塔那个，
对对对，
那个是国王的士兵的帐篷，
对，
他在小说里
写了
说有多少多少层金属的，
是的，
发光的，
哦，
就是一个特别异域风情，那个跟金塔是，那其实是国王的兵的帐篷，
是的，
然后但是他自己呢就是维伦纽瓦感觉应该是在小说基础上加了一笔，就是在金字塔上加了一个，
对，
这个那个巨型的圆，那个发亮反光的圆球，
而且那个球外面那个火，我觉得特妙，
那是某种立场护盾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很难说，我说实话，我没搞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应该是防火，或者说是一个防护
的。当时就是我就是简单的想一下，我就放弃了。我说真他妈帅就行了，
我就觉得
它
是
无所谓了
，AT 立场，
对我无所谓，就是他妈好看，啊
嗯，
因为那个。开姐说的这个帐篷我有印象，但是在小说中他是讲的是他那个就是他们的战舰也是他们的要塞嘛，
嗯，
然后他们在战舰上准备摧毁就进入到一个行星开始杀戮之前他们才在甲板上然后搭起那样的帐篷，就小说其实是这么处理，
嗯，
这次他就直接放在地表上了，
我只是没想到这这样有这样的帐篷，
嗯，而且我真是觉得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
嗯，
我觉得太敢用了，
嗯，
这多容易用了特别贼然后特别，
嗯，
蠢，
嗯，
是吧，
土不拉几
土不拉几那种劲儿，结果没有，
这根本不是闪耀的灯球，它就是有那个贵气，
对，
嗯，
就是惊人的贵气，而且真的特别好的区分开，
嗯，
就是和这个故事里其他阵营的那种不同的宗教意象完全区分开，给人一种就是天外还有天的那种劲儿，
就是那个飞船一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来了，
嗯，
那种感觉，包括你刚才说的它为什么不土，
嗯，
就是那个球出现在那个这个土不拉几的星球，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沙丘，
对，
就是这个黄沙漫天土不拉几星球，
嗯，
然后出现一个
那种不协调那个劲儿，
对，然后跟那个场景完全反差巨大的，
嗯，
那么
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逻辑上的华贵感，就是你，
嗯，
你内心就得盘算，我说这玩意儿要维持在这么一个破壁地方 得多费钱呀，所以这才叫皇家，这叫皇家仪仗，我懂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
特别重。
但是我强烈感觉这个球可能又只会在第二部出现一次，
我感觉是
第三部又进化了。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感觉就是它在画面上就是太奢侈了，
嗯
啊，就是，
拉满拉爆
啊，就这个导演对这些东西太，
嗯，
我觉得甚至他这个是他自我表达的主要一部分，就是我想表达这个画面，
嗯，就是，
感
觉到那个激情在里面。
对，
因为这个合理到什么程度是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跟小说还是能合上的。因为比如说你读了小说二和三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就是开你说那个巨大那个飞船的，
嗯，
就是星系间行星的那个系间之间的那个，
嗯，
应该叫
领航员，
领航员联盟还是叫领航员家族，
嗯，
他们那家族本身因为他也依赖香料，依赖那个幻象去导航，
嗯，
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秘主义结社，所以他的船带有那种不可知的，然后甚至有点邪教感的，
嗯，
那个美术实际上是呼应了这个，他肯定就不是说维伦纽瓦为了美而美设计的东西，
嗯，
然后就好像说整个这个帝国的那个东西里使用了一种亮银的金属色，
嗯，
包括他的就是近卫中那个颜色更白，就是比一般的
啊对
那个士兵还要白，这种颜色其实你明显的感觉到是他就是他虽然没有直接改编文本设计，但是他都考虑了，
嗯，
是那种感觉。就是给人感觉看着特别满，特别高兴，
嗯，
这点。
当底层重新设计过这些视觉语言，
嗯，
对，
嗯，
逻辑都是能跑通的。那说这么多，我稍微说一些缺点，我觉得还是得说，
嗯，
就是我觉得有个缺点从沙丘一延续到沙丘二，就是我感觉维伦纽瓦导演，
嗯，
对，就是他对砍人这个事儿，就是理解上真的是。可能是，就是，
第一部被各种吐槽，
就是没有理解。就是我觉得他对冷兵器战争，就是啊这么说，他对首先对冷兵器搏杀，然后冷兵器的战争的认识非常的趋近于零。
嗯，
我的感觉就是，甚至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太没概念了，导致他就拍不出美。就我不是说我像一个冰机爱好者一样跟你抠说啊那个，就是不管你这个护盾什么合不合理，就是你单说用刀剑格斗这么做不合理，就是我不是要扣这个，我就是说我感觉导演在拍一和二里的大规模的近身肉搏戏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啥样好看，你知道吗？
嗯，
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沙丘一里这个应该叫萨多卡军团杀进行宫里，
嗯，
然后跟那个厄崔迪的那个相当于近卫在楼梯上打的时候，
嗯，
那很好看，因为它有一种仪式感，还有它有节奏感，你记得吗？就是他们有变阵，长矛冲到前面，
哦，
然后他蹲下来变阵，就是，
哦，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他不打算把它拍成真实的刀剑格斗，
嗯，
但是我想要看到一种有成系统的有审美的美感的呈现，就是，
嗯，
但是呢，在沙丘一里也好，在沙丘二里也好，就是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戏称为就是堂口片砍的场面，
就是它不是一个有梯度的设计，
嗯，
就是它很像是两边黑帮大佬都讲好了今天只让带短刀，谁也不许带长柄武器，
然后就是对，我就觉得就感觉好像是导演没有意识到在冷兵器战争中冲锋是个事儿，
嗯，
就是冲锋有自己的表达美学在，
嗯
啊，我觉得在沙丘一和二里我的感觉就是导演理解的冲锋就是持械奔跑一百米，持械冲锋一百米，
嗯，
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他不美啊，主要是看着是有点傻，就是这个问题，
哎，但他好喜欢说，
对，他超喜欢拍，
嗯，
对
对，
就
你看他的甚至第一部结尾和第二部结尾都是俩人，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两，就是我这么说，就是在沙丘二里你能感觉到单人的刀剑对抗其实是变得更好看了，
嗯，
细节变多了，
包括最后那场戏，
对，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在多人互相拿片刀片砍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就先不聊，我毫不怀疑这个片子上之后争论最多的点就是这个又开始争论那个护盾和刀那个事儿了，
应该解释，啊，
对，
护盾
咱就
不能，啊，
咱就不说这个，就是说咱就大脑放空完全承认他的所有的设定都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两撮就是在场面上千八百号人互相冲向对面，
嗯，
一个密集的阵型撞在一起，就是真的不是很好看，就是我发现维伦纽瓦处理这个事儿， 他能想到的让这个场景变美的最多的一种方案，就是在冲锋的过程中背景有爆炸
啊。第一部
一就这样，然后二还这样，
一是这样
啊，然后就是
我觉得他让你不能接受那个点在于，就是我其实知道这个剧情里面设置了一对一 battle 这件事儿，
是，
而且他能把这个一对一 battle 这个事儿拍得很
好，
嗯，
但是他不能让你接受是当两边各有100个人，
对，就是
然后他们团战的时候是你这个人要找到你对面那个，
对，就是
一对一接着 battle 这件事。
冷兵器的战争并不是一对一的刀战放大100倍，
嗯，
而是你放大之后它有一种这个就不谈什么战争逻辑，而是说这个本身在画面上它其实有一种规模效应促成的美感，
嗯，
它不是，哎呦我的妈，就是，
它不是连连看，就是我去找到对面那波的那个我这一
对
再去跟他battle。
然后如果你说我真的是作为这种对兵刃格斗有一些严格的严肃意要求的爱好者来说，那进一步可能还会有些抱怨，比如说一对一的战斗的这个复杂性不是只能通过翻跟头实现的，你懂吗？就他太喜欢看两个人打完之后胜利一方从失败的一方的后背上翻过去，然后回去给他一刀，就是就不是这么把人砍死的，知道吗？就是而且最搞笑的是整个画面都是这个场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荒谬感，
就语言有点太，
对，就是他在这个就是杀戮的表达上的那个暴力美上，
但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事吗？我在想我身边除了四二应该没有人会跟我聊这个，
对对，我想也
是，
对对对，就
村头械斗的美，
真的没有人。
对，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说，这要是50砍50拍成这样，我都觉得，哎，可以接受。就是他可以，就是我都自己都能说服好自己，就他跟那个啊沙丘的这个生产力能合上吗？
什么玩意
儿？对，生产力的这那的什么，就等他就是这个解决战呀。而且他当时就是在逻辑上的落差，我就不太较这个真儿。他最大的地方的那种落差还是你都能拿沙虫冲锋了，
嗯，
你何必腿儿呢？就是这边都冲进去了，
哦，
然后而且在
哎，对呀，啊，为啥，啊？
你看，而且电影里还有一点
经不住细琢磨，
对，就没法琢磨，这事真的没法琢磨。包括弗里曼人极其擅长的伏击。
嗯，
就是他在最终决战中他是放弃自己的伏击优势，
嗯，
就是所有人都从地底下爬下来，
对对，
然后又跑了他妈得有500米
就干了，
冲到对面脸上，我说那和你之前在哪趴干嘛呢？
哎，那我到这些方面
对我就说我说我能理解说这不应该考这个，我这不应该考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不好看，因为他之前我为什么就是只挑最后这个，因为他开场那些伏击香料队的那个设计非常漂亮，他们从沙里出来的同时刀都出鞘了，甚至就是你从沙里出来的一瞬间那个刀已经扎进去了，这些都非常美，就是说他就是对小规模刀战的美学是有概念，而且是全都拍出来的，但是对大规模的战争特别的那个，
包括第一场戏我觉得设计也挺好，
嗯，就很漂亮，
第一场那个战斗，
嗯，
就是他们为了要解决那个沙锤，
嗯，
所以他们要上高地，
然后就把他打掉，
上高地他们就暴露了，
嗯，
然后就被干掉，
嗯，
就那个逻辑
说得通了，
而且这个真的这个逻辑在二里就是特剧烈，可能对于非爱好者的观众来说会特别的难以理解，比如说
你指的是哪个
都有枪了。
哦，
明白吗？就是衣里就没有，
是
这衣服就是吵了半天，
衣就对，就吵半天，就是，
嗯，
但当时就说了半天，说他的那个技术设定允许这个世界的战斗是只有刀剑和炮的，
嗯，
对吧？就是都说通了，二就有枪了，
那还原子弹呢？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那个超长程的投射火力，
嗯，
然后而且还说了说用了老式火炮什么乱七八糟的，对，所以这就导致你把这些铺陈之后。比如说你面对结尾的那个冲锋场面的时候，你就在想，那你炮呢？
嗯，
就场上大几千人，
太老了，
挤在一块
儿，
那炮呢？
哎，
就是，
对，
你忍不住会问，就是，哎呀，你想吧，就像我对这个事儿这么释然，就是我就无限能说服自己，
嗯，
我甚至就不断的搬出小说里其实非常细致的那个自洽逻辑来说服自己的情况下，我看那个场面。我都忍不住，我想问
他还有一句，我记得那就是让那个侄子那个
用老式火炮吗？
对，他老式火炮，
真天，
真
天，
你还挺有创意的。
对，我说你大不了你别说，就是你就别提这茬，
就是补一句。
对你非得补这一句，然后我就在想，哎，那你老式火炮呢？那意大利炮了，操，全是人啊，这，哎，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迈过这坎儿，我就毫不怀疑，就是 普通观众看看到这时候就是有一种就说不上来的不协调。
那我说到这儿了，我就问说一句啊，就是因为你俩都是看过原著了，我的感觉就是我之前不是说这画面多么多么奢侈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说这个电影也太吝啬了，就是他完全不想花任何一点时间给我去进入这个
某个角色
这个情景里嘛，就是因为就是你经常能感知到这个角色保持巨大的压力，
对，心里想了巨多的事儿。
对，然后我因为没看过小说嘛，
嗯，
就是我大概我知道这个压力是因为一个非常久远或者说这个一个非常深的，
嗯，
你无论是从这个信仰层面上，
嗯，
还是从这个势力上，
嗯，
层面上，但是他不愿意花任何一点时间
就不说
救活我一下，然后就让我
解释两句都不解释。
哦，我明白。
对他的人物，这个就是我觉得在魏武里我不打算不想展开细说，
嗯，
但是我就是另外一个沙丘二就是很出乎我意料的地方，就是他改掉了我作为一个原著读者最重视是自己最宝贝的沙丘的一个特质，就是沙丘这个小说它与其说是科幻小说，或者说它在当时作为新浪潮和黄金时代交接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作品，它给人一种启发，就是科幻故事可以往回写，就是沙丘是一个老故事，沙丘是一个反科学精神的故事，它里面充满了那个宗教意象
啊，那个笃信劲儿。
就我想说的是，它的宗教意象是很深刻的，就是它使得沙丘的故事，它就被写作成了一种拥有这个宗教卷宗宗教故事质感的一种非理性感。就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不只是他自己，他还是冥冥之中天启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劲儿是沙丘的那个故事带的。
嗯，
然后我觉得沙丘一的电影其实它不涉及，就是它不过多的讨论这个事儿，使得它的意象中保持了那种未开化的迷信的感觉，
嗯，
但是在二的时候它有些特别具体的世俗的这情节上的就是对抗，所以它最终只能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把沙丘做现代化表达，特别是里面它会给一些人物加入一种特别现代的动机，
嗯，明白，
像契尼这个人物，
嗯，
像杰西卡这个人物，
嗯，
他变得非常像一个现代人，
嗯，
但是这种形象其实在小说当中很缺乏，就是小说它更像是就是若干种救世主蒙天启然后启动圣战的故事的一个叠加，就是它是一个宗教意象加历史小说揉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你会天然的觉得里面的有些人不是个正常的人，像个圣人，就他有一种那种冥冥之中
寓言故事里的那种角色，
对他的那种有一种神圣性一干的那种非理性，
就是那个宿命感，
对宿命感，
他从第一章开始写到最后永远就是带着，那个，
他实际上就是沙丘一直要沙丘这个故事里保罗这个角色一直在讲这个事儿，
对，
就是他一直在摇摆于他是命中注定的先知，还是他是要自己成为他那个先知，然后可能甚至是一直到小说的最后的最后他自己有了一个选择什么，但是在电影中他必须把它简化，因为他实在这不是电影能给你拍明白的东西，
嗯，
包括那个他实际上深度的接触到了弗里曼人的那个先知教义的世俗化改变，
嗯，
就是在电影中他的最后那个演讲在小说中其实是稍微靠前一些的，就他当时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弗里曼人的战斗力，把他的组织度变得更有效一点，
更高效一点，
他是为了就是比如说扬弃那个一定要杀死首领的那种迭代，他才做那个，
嗯，
做那个演讲，他是为了统合更多力量去对抗哈特男人，
嗯，
才做那个演讲，但是在电影中他必须把这些东西都简化成一种，
他那一场戏有三个作用，
对，
嗯，
然后他必须把它简化成一个现代人更容易理解的冲突，
嗯，
所以他必须消解这个故事当中那种非理性的过度宗教的就是甚至堪称没有逻辑的情节联系，
嗯，
这点就是我一个很大的意外，因为在小说当中契尼这个他的妻子这个形象没有这么复杂，
嗯，
没有跟他有这么多冲突，就是他在小说中可能最具戏剧冲突的场景实际上是他都已经给保罗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在后来的那个跟哈克南的全面战争中这个孩子夭折了，
嗯，
就这个事儿在小说中也处理的就是像是一个神迹故事，
嗯，
像是一个先知受难，
啊，
他承受这种痛苦然后他有一次新的蜕变，他是这么处理的，
像是那个 AB 那种，
对，但是问题就在你要是在电影里这么拍着太没人味了，这电影里可能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有人味儿，
哎，你看这事儿就很奇怪，
就很
尴尬，你觉得那个改动最大的切尼，
对，
是我 代入感最好的角色，
对，就很正常，因为他才是敢爱敢恨的，
对，
觉得他的动机是说得通的，
对，
对他跟现代人最像，
对，就是在小说里你能感到契尼其实是保罗理解弗里曼文化的一个窗口，或者说他跟契尼的结合是他是发自真心的而且真正快乐的融入到了弗里曼社会中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他有了一个弗里曼人的妻子，然后这个契尼的形象在小说里就是一个，我这么说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很对位，有点像是比如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有个匈奴人妻子，
嗯，
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人物是纯粹的，就纯粹到符号化了一样的一个人物，
嗯，
就是他在情节中的出现是时时刻提醒你，就是保罗真的已经成为了弗里曼人，
嗯，
他不是像在电影里就是说还是由他来跟保罗争论说你到底是不是弗里曼人
啊，就他本来应该是
他本来没有，就是在原著的情节流程他没这个功能，
嗯，他本来应该是那个阿凡达里面那个女阿凡达是吧，
对，有对对，有点类似这样包括那个还有一个改动我觉得特别大，以至于改变了就是沙丘二电影的故事性质，就是杰西卡夫人，
嗯，
她变成了一个在世俗的权力斗争意味上非常有自觉的一个人物，
嗯嗯，
甚至她和保罗在这个甚至是就是解释教义上有了那种类似教派分歧一样的冲突，
嗯，
在小说里其实不是这样，
嗯嗯，
就小说里其实杰西卡夫人真的是一个，就是她是那种严格意义上传统宗教概念中的圣母，
嗯，
就是她对自己的定位，他对自己的职责有认识的同时也有疑惑，然后他其实是被他所拥有的力量和弗里曼人的那个文化传统推着到达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过程在小说当中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是非常就是典型的天启式的故事，就是嗷一下他就成了，就是那种感觉，嗷一下然后整个弗里曼的所有的其他圣母都崩了，都为之折服，然后一下他就是悟到了，就透了，就是在小说里是这么处理的，但是你也不能电影这么拍啊。
但是你说杰西卡这个，我有一个个人感想想补充，
嗯，
其实就是在读原著的时候是很惊讶，就是其实你要有时间，你就是比如说听众朋友翻个十几页，你知道，
嗯，
其实那个作者是花了很多笔墨在杰西卡这个人上，
嗯，
他都半个主角，
对，想了，
而且
细腻，
极其的，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姐妹会的人，他有这个有点读心术，
对，
对他知道你是不是说的是真话，
对，
就这一件事儿，就是这作者花了一堆的时间去说，就是
反复的去，
对，就是他是怎么样去辨别一个人是不是说谎，
嗯，
那个人是不是有紧张的气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小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是讲史诗战争的，
对，
他花笔墨最多的地方是关于宗教、语言、
对
心灵，
对，
对，就是语言的力量这一件事情，
对，
对，是怎么样能直接完成这样一个推进历史的任务，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你说你在电影里怎么去表现？
还有一点就是在小说的后半段，因为他的这种宗教意象过于明显之后，他小说的后半段本身就缺乏情节上的对抗。就是如果他就原封不动的拍成电影，你会发现这个电影中的所有的人物之间没互动，因为在小说里就没互动，就是你看到那个什么契尼和杰西卡为了保罗争吵什么的，那简直，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惊了，我说
就没有是吗？
没有，就小说当中就丝毫不涉及这个部分，就压根儿就没有，因为那是圣母和就是说神圣的，就是先知神圣伴侣那种，就是他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就在小说里啊，就对，就是那种感觉。
实际上小说里杰西卡是有一点点从看不上契尼，因为觉得耽误他儿子了，
对，
然后到非常的能理解，就是女性之间理解，因为他知道
非常感性的那种互通，
对，也是要为了保罗然后而做一个不是说就是说正式的这个妻子，这个皇室，然后所以他们俩最后是完全能互相理解那种，
是的。
而且小说里不是杰西卡逼保罗去喝的圣水，
对，
是保罗自己喝的。然后那俩女性就是一直在那着急，说怎么办呀？这
是，啊，
该给他救回来。
是的，而且包括他那个，就是他和保罗身上有这种，就是我就说特别现代的情感的那种矛盾。
嗯，
这事都让我觉得特别，就是出人意料，因为在小说的结尾中，他有一种，就是又说回来，就仿佛那个古典故事当中的一种。就是仪式感，文字上的仪式感，
嗯，
就是说你就是保罗说你这个皇帝你现在退位，我给你的体面就是我会娶你的 妻子，
嗯，
但是他明着说了，说你妻子就是名义上妻子而已，我真正伴侣永远是妻女，就是他是这样，就是他到最后这两个人依然非常恩爱，所以当电影的结尾我看到妻女特生气走了
啊，
我就懵了，我说啊。我这不才第二本，
这就是封建故事改成现代故事的一个很扭曲的一个你。
然后我说：“那你第三部要拍啥呀？”我当时就我说：“我操！”
哦，而且他还给了那个三个人各自的那个表情。
对，
就是他说我要娶那个公主的时候，我说：“哇，下一集
是一个，居然是个这样的故事。”
超时空要塞。
对，就是我们咱们仨把日子过好就
对。就是
我说怎么是这样的故事呢？
那男的跟女的说，那个说我永远爱你，只要我活着就爱你，回头跟人家说我娶你。
对，但是在小说里，其实他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带着古典辉光的政治运作的那种，就是甚至有点悲悯的大尺度故事的那种质感。
嗯、
但电影里就是，对，就白雪，整成了一个白雪故事。我说就是让我非常惊讶。然后电影正好就到这就收了，所以就。
哦
一下子这个做一个改编故事，他在我的眼中就脱轨了。
嗯，我说就很好奇他下一步。
我说哇，那这第三部要拍成啥样？就是反而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期待了。
但你实际上那么调整之后，他人物关系会更有看点，
就是更激烈一些。
对对，更激烈。对，嗯，
因为那个在我看了一点，就是后面两三本啊，就是在这个保罗成为皇帝，然后去处理帝国的那个事务的过程中，就是。这些情感戏有点过于点到为止了，
嗯，
就比如说这个皇女非常的不高兴，就是她所有名义上都是先知穆阿迪布的妻子，
嗯，
但就事实上不是，
嗯，
这个事儿，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还在配合她，不能破坏这个张力，这个事儿就是在小说里写的非常，就是有一种微妙的那种尴尬感，就是特别好，但是在电影里就不是这样嘛，她现在就是可能要弄得很。
对，而且
把这事挑了很。
他电影里如果真的拍成那样，就反而他可能就太
是的，
太沉了。
嗯，但是就是这个改编是这个电影让我最意料之外的。
嗯，
哦，我说哎，就是他把沙丘改成了另外一种故事，就是另外一种故事。我不觉得他是这不是改编的好坏的，就是已经不能讨论好坏的问题了。就是他改变了沙丘这个故事的主旨和类型。所以导致其实就是算是开启了一个新篇章一样，我觉得这个第二部，
嗯，
就很妙，嗯，从结果上来看，我就是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是很好奇这个三会
是的，
嗯，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因为就是巨爽，看巨痛快，好久没看这规模的科幻电影，
好像同时还签了一个衍生剧吧？
哦，好像是，
好像是，
哦，
嗯，也可以等一等再。
我最后想说一件事，
嗯，
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后浓缩成一个形象，
嗯，
就是还没有聊过，就是那个里面杀虫的那个形象。
哦，是，
就是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别人对这个杀虫的描绘，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维伦纽瓦他这个杀虫是最有那个感觉，
是
你会发现他，我觉得其他人的杀虫他会把它变像某种。更像动物的方向，
对，更虫子
去演化，
嗯，
对对对，
就是像更像星际争霸里的那种虫族的某种形态去转化，
嗯，
但他没有，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浑圆的那个，
嗯，而且它
口气
里面是没有那个就是湿润的那个要素，就是它没有那个粘液的感觉，
没有
这个你看到它那个口气中那个牙什么的，
嗯，
能感觉它那种干燥的那个劲儿。
它的设计原型是鲸鱼。
哦，
嗯，
他那个
其实那个不是牙，是
对他那个须，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可能有些时候设计他会为了强调你的那种恐惧感，他会给你多一些里面组织的那个口感，
气啊，
那
就
没劲了。
他完全没有哇，就所以说你特别能感受到，就是弗里曼人认为他是造物主，
神
认为他是神，就是他有那种神性，
嗯，
特别好，就是这个地方，
嗯，
拿捏的。
对，我觉得他这个形象就跟这个故事，或者说跟维伦纽瓦改编的那个方向，
嗯，
是完美的，就是对照在一起，在我看来。嗯，
而且你说杀虫这个，我想起就是骑杀虫这个事儿。
嗯，
我其实看电影之前知道他要骑杀虫，
对啊，
我想象的就是好莱坞三级片，不是三流电影会怎么拍骑杀虫，
嗯，
可能就是你能想象到一大的那种俯拍镜头，
对对，
哇，可帅了，骑几圈，
啊，
但他完全不是，
是
我觉得他80%的骑杀虫镜头都是就是。 拍人在上面特别近，
对，
就是完全的沉浸，
是的，
这个还真的很有勇气，
对，而且是让你特别清晰的感受到那种尺度上的差别，那虫子真的是非常大，大到你，
对对对，
你站在上面其实你有可能
看不到两边的，
对，你意识不到你在一个虫子上面，那个感觉拍的特好，
嗯，
就特别妙，就是很值得看。
嗯，他把里面那些东西剥离的特别干净，就是他就是一个强大的那个形象，然后和这个地貌融为一体的那个东西，
自然伟力的一部分。
对，
那个，
然后感觉这个导演对这个方面的把控特别强。
嗯
嗯，
行，就聊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看着确实高兴。
嗯，
强烈推荐大家买 IMAX 的票。
我觉得这个电影跟大屏幕的适配程度确实是很高，
真的值得，
越大越好。
嗯，对，
我之前还开过玩笑说这个 IMAX 厂。很多电影我最爱看的就是他一开始那 IMAX 的宣传片，
哦，对，我也
是，
是
观看一部电影还是
跟去游乐园似的，
还是置身其中，
但是这个片他确实是感觉把 IMAX 的那个功能用的，
对，
推到比较高的地方，
嗯，
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嗯，
哎，行，那就先聊这些。
嗯，
大家可以如果这个节目上的时候首映都上了，那个看完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哈。那行，那我们这期的Wave就先到这儿，
拜拜
拜拜。